二的一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如何把经书的概念呢变成自己的观念，因为当然我们下一篇文章呢会看到，就是我们要学古人的智慧呢，主要就是要站在前人的智慧来加深自己的各方面的经验。那如果是没有古人的智慧，也许我们自己能开发的部分也是非常有限啊，除非你有非常深厚的善根啊，否则的话是比较有限啊。那所以要读古人书是正常的啊，只是如何转换成自己的观念，这个就是要靠我们的思维了啊。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慈悲心、副教心，那怎么减少自己的烦恼啊？这个减少烦恼不是减少别人的烦恼，要记着哈。那在中观学里面呢，就是那导师有在他的中观著作里面哈，有跟我们提示啊，就是中观其实就是我们说都是很了义嘛哈，但是中观啊，或者是我们佛法，它不是破别人的自见啊，破别人的我慢，主要是破自己啊。所以呢在中观古德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偏客自心，偏客自心啊，就是我们修行啊是合着自己的心，自己的烦恼，不是合着别人的心啊。所以修行经常要反省的是自己啊。那要减少烦恼当然有很多种方法哈，那我经常也跟大家说，在阿毗达摩里面呢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我们经常都会看到，这个是很好的方法，所以我是百讲不厌的啦哈。就是说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部派论师里面说，我们要了知烦恼怎么升起，有三种力啊。第一个叫因力，第二呢叫境界力，第三叫加行力。我很喜欢这个开示啊，我们院长经常也在讲这个，不管是俱舍论、大比婆萨论都有哈。那因力是什么呢？因力就是我们的烦恼种子，我们有情众生啊都有那个烦恼的种子啊。那境界力，这因力就是我们的那个内心里面的无明的烦恼的种子。那境界力就是外在的境界嘛，对不对？外在的境界。那加行力呢，就是内外中间的这一条线连接的线，就是加行力啊。那加行力就是思维了，就是思维啊。那所以这个是内在的，境界力是外在的，那思维呢是内外啊，就是说内跟外中间啊连接的这一条线叫加行力，叫思维啊。那这个要讲什么道理呢？就说在论师的分析里面跟我们说，我们有情众生学佛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在有非常多的这些随眠烦恼的种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在没有解脱之前，任何人都一样的，不管你是在家出家，这个内在的随眠力啊哈，种子都一样，都是那么多的啦啊，否则的话我们不会轮回到那么久啦，现在还相见呐，对不对？都是差不多的啦哈。那内在的随眠力都差不多，那外在的境界呢，也是不管你是日新月异，都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这一种外在啊，引起我们烦恼的境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外在的境界呢，也是都是真实的，也是每个时代都有啊。那问题就是，我们学佛其实最重要的是加行力，就是这个加行力是我们学佛的意义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学佛有意义呢，是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嘛，如果我们一学佛就是圣人的话，那当然是不用加行力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可能的，学佛一定是从凡夫到圣人的修行过程。所以修行佛法的意义呢，就是在加行力。加行力就是思维的意义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说当我们还是一个凡夫的时候啊，我们还是一个凡夫的时候，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啊，如果它是一个 让我们能够产生贪心的境界，我们内心也已经动心了啊，凡我们的贪心所有动了，那外在的贪的境界又现前了。那请问大家，我们可以不要让它连结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。要不要连结是我们自己连结的。我那个论师说要不要连结是我们自己连结的。比如说我起了啊，比如说我看到啊这个月饼，我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呢，这个境界会让我产生贪心啊，这个是美好的境界，那我的贪心也升起来了。但是第一个念头我产生了，但是如果接下去我不要让它连结，就是我可以离开那个境界嘛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离开那境，我不要去故意去思维它啊，我一直在思维这个东西很好吃，你不要去注意它，不要去思维它，其实它就没有连结了。那好吃的月饼还是在外在，那内心的这个贪心它生了又灭去了，请问会让我们产生任何造业吗？就没有了。所以佛法讲说修行其实在这个加行力这个地方的，如果我们生了贪心，有贪的境界也没有离开，那如果我们起了不如理的思维呀， 不如理的思考的话，那它就连结在一起了啊，不该思维的思维，那该思维的不思维，这个叫不正思维嘛，对不对啊？不该思维的偏偏要去思维，所以我们就会苦恼咯，对不对？本来我们比如说看到妈妈过世了，我们很伤心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不该思维的你一直去思维，你的这个伤，那个叫做什么伤感的心啊，它就一直保持，它就不会离开你了，你就没有办法活得快乐了啊。所以这一种任何的这一种境界都一样的，这一种境界不是说我们啊，老实说我们对自己的亲人慢慢的能够了知啊，他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，这个不叫做残忍啊，这个本来事实就是这样，你如实的知道本来人生就是有生老病死，我们对他能够呢爱护，当他走了我们能够放下，这个是如实的世间本来就是这样，有一天我们走了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子不要这样每天过着伤心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小孩子，我走了也是如啊，我对我的其他的亲人一样，就是生老病死本来就自然的现象，你就接受它，然后再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过我们快乐的那个日子啊。所以在这一种理智的思考啊，它不叫做无情啊，老师解释说这一种理智的思考，让自己回到正常的生活，这个不叫绝情，不叫无情，是理智而已，以智导情，这样了解吗？我们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在这种无谓的伤心，反而让自己的心力赶快回到正常，去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个才是我们学佛弟子应该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烦恼的心跟贪的境界，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，我们也不可能让人家说你让我起贪心，所以你不要出现，我们阻止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外在的境界阻止不了，内在的贪心烦恼也没有办法一下子铲除，那唯一可以用功的就是这个加行力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烦恼有没有减少，其实经常要看自己的思维。最近我遇到一个朋友他说我的那个嫂嫂啊，就是对我很有意见，这样啊。那我们就很好奇啊，说怎么对你有意见啊？啊，就是看到就讨厌，再看就伤心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说，那你就不要看啊，不要思维啊。但是他又说不行，这样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，有很多时候哈，我们会对一个境界哈，会让自己难过，是我们牢牢的抓着他不放。其实没有人。没有人在旁边拿着枪指着你说你一定要死，你一定要想着我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但是你就是偏偏要把这个你讨厌的对象系服在你的脑海，然后呢他没有出现，你也影现那个影像出来，比你的那个修安波念还清楚啊。那你说你怎么不起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烦恼其实要不要连结是我们自己的事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学佛了，我觉得 要有这样的勇气，真的要有这样的勇气啊！我们就是看到自己的问题哈、啊，不要让自己一直掉下去。其实日子天天过的啦，时间很快就溜走了啊，要珍惜时间，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。因为以前我也是很感性的人啊，我以前哈、啊，我是非常非常感性的人，真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是非常非常理性的人。所以呢啊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哈、啊、其实它是可以转换的啊，那多付出我们的那个用心哈、啊、它会转换的，它会以致导情啊。好，那刚刚我有教大家思维一下那个那句话，大家有思维吗？有没有人要发表你的看法？从利他中完成自利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自愿的？有吗？我们的会长啊，不知道名字没关系，只要讲管会长就好了。会长啊，等一下就前会长这样，等一下再前前会长这样就好叫了吧。
做会长好像都目标太明显了，以后应该躲到角落那边去。我想、哦、那个我的看法是这样、哦、要从利他来完成自利的话、哦、我就是说一般日常生活的看法就是说、
嗯、
其实很多事情你如果去设想到别人去帮助到别人、嗯、这其实跟那个布施持戒那忍辱那是有相关的啦、
嗯、
那这样来做的结果就是说你事事去设想到别人，你想的都是别人的事，想的都是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或有利其他人的话，慢慢慢慢的话，你会把自己那个自我的我执会慢慢慢慢的减除。
嗯，
那减自我的那个我执减除的话，那慢慢慢慢就觉得说，哎，其实就会合乎到佛法那个我们的所讲那个诸法无我那种、
嗯、
那种概念、
嗯。
我觉得我很浅显的。表达就是只有这样子、
嗯、
啊！如果可能要再深一点，要请师傅来开示。谢
谢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回馈啊， 是啊是啊，照理来说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体会啦哈。嗯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是啊，我会的，你放心，我是很直来直往的人，也是，只是我比较少话而已，对，哎，但是我如果我讲话的话，就是很直的，我也是很直啊，所以在佛学院，大家听到我的名文明，就已经是叫什么恐惧三分了哈，不是头痛三天了哈，太虚大师是被人家头痛三天了哈，嗯，啊，我没有那么什么，但是。因为我在佛学院教书也是这样啦，如果学生讲错了，我是直接的，我不会绕一大圈，绕到浪费时间啊。嗯，啊，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了哈，这个体会了哈。怎么从利他当中完成自利呢？就是我有听过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小孩子哈，他去跟一个师父说：“师父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啊。”那这个师父看一看，这小孩子也是挺有善根的，但是他要考考他。他就说请你到这个某某的山上，那边呢有一种水果呢是平地绝对没有看过的啊。那这个小孩子就说好，那不管千山万水我都要去摘给师父。那师父说如果你有办法摘得到我就收你为徒啊，因为要经过千山万水嘛，要磨练他的心智。那这个小孩子呢就出发了。当他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那诶观察很久，季节没有到，那水果没有长哦，所以他在那里苦等了好久哦。那等他真的等到了那个水果长成了之后呢，那他才发现说原来只有整棵树那么大棵，只有长那一两棵，难怪师父要考验他的就是这些，因为很难得的水果。那当他要去摘的时候呢，爬上树的时候，突然哦，从树下那跳下一只猴子啊，就给那个水果给摘走了。哦，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小孩子他这个对他的出家很重要嘛，所以呢他就奋力的去追这个猴子。那这个野猴啊，当然很会跳啊，很会跑啊，所以这个小孩子一直追到那个峭壁的时候啊，追到峭壁。那这个小孩子就跟这个野猴说：“你把那个水果还给我，我给你很多别的水果啊。”但是这个猴子野猴啊，他就是不要，他就是要那一颗。那当然呢，因为这个小孩子他的理想就是要出家嘛，所以他就越追呢，越逼这个野猴呢。当他走到峭壁的时候呢，他就整个人跟那个水果一起掉下去，掉下那个峭壁啊啊，那。当他一跌下去的时候，那小孩子呢就飞过去呢，就给他抓住，哦，给这个小孩子，这野猴啊，一个手抓着野猴，那一个手呢抓着这个水果啊，抓着这粒水果。那但是因为这个小孩子年纪很小啊，他没有力气哈，两件事情同伴啊，那所以他就思维了好久好久好久，他就松掉了。哪一只手？水果的那只手啊，他就把那个水果丢掉，然后他就两只手抓着这个野猴啊，给他拉上来。那他当然很失望咯，因为水果不见了啊，也要等很久了。那所以他就带着疲惫的心呢，回去见师父啊。他说：“师父，我没有办法完成任务，所以我想我没有出家的资格。”那当他抬头看师父的时候呢，这个小猴子，这个野猴啊，出现在他师父的头顶上。那师父跟他说：“其实我只是要考验你，什么呢？如果当一个理想跟一个众生在你的眼前的时候，你会为了你的理想而伤害众生，有情的众生，还是说你为了要？”慈悲众生，你不忍众生啊、哦、生命受到危险而放弃这个理想，看你的心，你在抉择的时候你选择哪一个，那我就知道你有没有承担救护众生的那个动机，你的心力。所以这个小孩子听了师父的开示过后，他才知道说其实真的 我们很多众生，我们人很多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有时为了完成一个理想，我们不择手段啊，用种种的方法，但实际上我们伤害了很多的人啊。所以你看，其实他这个小小故事呢，他是在利益这个野猴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他是要救他，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想到说，他虽然把这个水果啊丢掉了，那实际上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，在利他当中完成之力。我看了这个典故啊，很感动哎，很感动。它是一个短片来的哦，你们想不想看？它是一个5分钟的短片来的啊，我有时间再播给你们看。那所以我想，我觉得说，其实佛法很多时候是会这样的。我刚出家的时候啊，前面很多年呢，我们在当学生都是很苦的，真的。现在的学生比较幸福，我们以前很苦的，老实说很苦啊，那但是我觉得说，只要我们有利益众生的心啊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的付出啊，它都不会那个付之东流的啊，它会慢慢的给你看到一些你付出的成果啊，所以有时候在眼前也许我们在帮助别人你都看不到什么回馈，但是在长远来看，有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跟我说，也许我今生我帮助过的别人都没有回馈我，但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我临终或者是当我病倒的时候，我内心最恐惧的时候，我忆起我帮助过众生，光是想念这一种帮助别人的喜悦啊，他就能够度过自己最难过的时间啊。所以我们能够一生人能够帮助别人啊，是非常有意义的啦啊。那不管今生能不能看到效益啊，但是我想因果丝毫不爽嘛啊。我想这个才是真理啊。OK， 那有机会再给大家发表了哈。我们来继续看第二。阿拉伯数之二哈，把佛法的基本原理放在心里哈，就是不断的要指导跟警测自己，那视为自己有没有苦恼比较减少，傲慢等等有没有比较减少啊？比如说，我们学习的佛学的知识越多，那对于没有什么佛法经论基础的同参道友啊，或者是师父啊，啊，有没有升起这种傲慢心？那经常要提醒自己的啊。第三，谅解众生的苦痛，用佛法来熏陶自己，改变气质，那减少脾气还有懒惰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任何事情都是习以成性的啊。像我自己啊，因为我戴眼镜嘛，我想很多大家戴眼镜的也是有这样的经验。比如说我们刷牙眼镜会脱下来，对不对？我每次哈，我在眼镜脱下来刷牙的时候，我都因为那个脸非常靠近那个脸盆嘛，我经常我都在想，诶，每次我刷完牙我都会清干净嘛，用水啊给它清干净，但奇怪一个两个礼拜过后呢，它就会黄黄的就在旁边，在污垢啊就会长在旁边，我就是很奇怪，我就是想，诶，为什么每次冲干净它还是会长污垢？这个就是其实啊，我们心里面我们思维里面啊所熏习的东西啊，也许你不觉得什么，但是每天每天这样熏习，它就有这个烙印在那里。你不要觉得说我们对人家啊非常的严肃啊，有一些人对人家就是特别严肃的啊，你也许觉得说，诶，我是为了你好啊，我是为了大众好啊，所以我严肃。但是你的严肃如果让人家造成压力的话，你的严肃就应该要调整一下啊。虽然佛陀也是严肃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众生看到佛陀都是安详的感觉，虽然是严肃，但是他是安详慈悲的感觉，所以这种气质其实他是没有跟脾气啊，没有跟嗔恚心相应的啊，那你所展现来的威仪，你所展现的严肃呢，那个是因为 你的行为太端正了，端正到别人跟你在一起都不端正都不可以啊，那这个才是习以成性啊。所以这个平常我们熏习的思维啊，要经常要留意啊，否则我们熏习出来的气质啊，就是假如我们整天很容易紧张的人哈，你熏习出来的气质呢，就是你的脸啊都不会觉得很轻松啊。哦，每次看到一些人啊，脸都很紧绷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气质展现就是这样啊。那习以成性哦，有可能的哈、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，佛法是宗教，不是世间的知识哈、啊，所以能够。希望能够使这个所研究的呢对自己有好处啊，降服我执我慢，对佛教有贡献，不只是学问啊。好，宗教是什么呢啊，我们来看这个部分啊，那补充了这一本书啊，导师的书啊，我是宗教观。宗教在英文就是 religion 啊，那西方当然有给他很多解说，导师引了佛法的定义啊，宗，我有写在白板哈，最左边那个地方。宗就是体证的意思，教就是教育啊。那所以宗呢，就是内在的经验，教就是把经验告诉别人啊，让别人了解。所以它是一种语言的施舍啊，让别人了解。所以不管你在什么时代呢，佛法的原理不变，但是这种语言施舍可以调整啊。可以调整哈，让人家领会这个宗教的意义啊。所以释迦佛体证是宗，那把经验传承给众生，这个就是教。那众生依教奉行，也契入了这个宗啊，就是体证。所以这个宗教它是不断的循回的啦啊，它意义就是如此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后共勉第六。学佛是长期性，这句话我最近呢感触很多啊。学佛是长期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学习菩萨道，解脱道也一样啊、最快呢都要三生的哦。照理来说了哈，最快的阿罗汉都要三生啊，三生啊才会解脱。那如果菩萨道的话，当然呢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。那我有写在白板了哈，如果按照华严的次第的话，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哈，是初阿僧祇劫啊。那二阿僧祇劫就是十地里面的初地一直到七地。那三大阿僧祇劫第三就是八地到十地。那圆满这三个长久修行的时期才到佛地啊。那这个长期性的学习呢，其实真的要有很多的堪忍心啊。所以在《十住比婆沙论》哈、啊，龙树菩萨有提到说，菩萨发菩提心，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成就堪忍心。很奇怪哈、哦，我们娑婆就是堪忍的意思嘛哈，娑婆世界，但是菩萨道呢，更加要有堪忍心啊。那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内心的情绪啊，不要影响到别人，这种堪忍心还真不容易、哦、所以菩萨的善知识是什么呢？别人送上门来跟你行布施啊，让我们修忍辱，我们对他要感恩哦。你看这种堪忍心强不强啊，对不对、哦、如果别人在后面推你一把，你会说谢谢你推我一把让我修习忍辱，这样吗？很难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要做菩萨、啊、真的是那个心量要很大、啊、当然不一下子是大菩萨了、啊、也是慢慢的做了、啊、也不用担心。那不管如何，那长期性的学佛就是要有种种的耐心、啊啊、至少我们今生也不是几生能够完成的事情、啊、几年能够完成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大家要努力的精进就对了、啊。那在阿含经、啊、有一个阿含经有一部经啊，这个故事啊挺有意思的啊。有一个比丘呢在那个南瓜田里啊修行打坐，那一天有一个晚上呢，就是十五日啊，那月亮很大，那月亮还没有出来啦哈， 但是刚好那一天那个比丘在打坐的时候，那个月亮即将要出来，但是还没有出来。那因为是十五日嘛，哈，所以晚一点它一定很亮。那在傍晚的时候呢，那有一个小偷啊，想去偷这个南瓜，他就也是到了那个地方啊，那个比丘的前面啊，啊不远的地方，他想去偷南瓜。那当他走到田里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月亮快要升上来了，哦，他就那个小偷呢，就在那个田旁边啊，就大声的叫说，月亮月亮，你等我把南瓜偷完了，你才出来，啊、哦，那个比丘看了呢，你知道比丘怎么讲吗？大家有看过这部经吗？那比丘怎么讲？那比丘啊，他不是说啊，来人来人抓他啊、哦！那比丘不是这样哦。那比丘说，他看到那个小偷这么好玩哈，他就想说，哎，我也来讲一个。他说，魔王啊魔王啊，等我成佛了你才出来，这样哦。那这部经他要讲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小偷哈、哦，他如果是一个聪明的人哈、哦。他在那个月亮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呢，他眼明手快，赶快偷一偷回家就好了，他不用在那边哀怨啊，对不对？你哀怨也没有用啊，月亮到时间就会升上来。那这个比丘啊，修行也是这样，你不用在那边祈求说魔王会出来，你不要等魔王出来的时候你才在那里紧张，就是在他还没有显现的时候要赶快修行啊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修行啊要及时啊、哦，不能等说，反正还有明天，反正还有来年啊、哦，那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出现的哦啊、哦，所以还是要及时才好啦哈、哦。嗯，好，我们第一篇文章就到这里告个段落了哈、哦。我们来看第二篇文章，我们的文章哈、哦、慢慢会越来越深的啊、哦、啊，到第三篇的时候呢，就会讲道次第了。嗯，我会给大家看。阿含还有一些清净道论的道次第，我会跟第三篇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、啊、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二篇、啊、就是导师教之教典与教学的其中一篇文章，就是学以自用还有学无止境、啊、我们的讲义总共有三页而已、啊、摘要。那大家如果想看原文的话呢，请上网去搜寻，或者是去打纸本来看、啊、去找这个纸本。好，那学以致用跟学无止境，那导师要跟我们提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第一页哈，学与用的结合啊。那学无止境，要在学与致用当中不断迈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挂壶一，学问本来就是无有止境的哈、啊，无有止境。那求学问，那当然是如果我们不断进步的话，那当然会越来越深广，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谁也不能过终身学生的生活，读书不能当职业，这句话以前院长有跟我讲过啊。我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呢，院长走来跟我说，他说、哎、明年请你教书。那我就跟院长说，我说我刚毕业而已啊，院长，嗯，我觉得我还很年轻，我不要教书，先不要教书，我要听课。院长说，边教书边听课，哦，他说，我们也是这样，没有人呢、啊、一生人都当学生的，啊、哦，所以大家听法啊，你不要一直想说我要听到老，你要有这样的愿力说，说我听多少，然后有因缘的话，我要跟多少人分享，这样啊。哦，那为什么呢？其实教学相长这句话、哦、我体会很深刻、啊、虽然我还没有教书很久、啊、但是教学相长这句话真的太好了。如果大家在读书会、啊、你报告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你报告的时候原来看的东西才那么详细，否则、啊、你没有报告的时候你这样看、啊、囫囵看过去、啊、其实没什么概念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如果你负责的话，你要跟别人分享，你会拼老命都要把它弄懂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意义完全不同，收获也更不同啊。那所以你看哦，我们看第二行哈、啊，学无止境， 这一种远大目标啊，要在学以致用、活学活用当中不断求进步。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呢，遇到烦恼，所以我们学了不用，烦恼起来，那怎么办，对不对？生老病死苦什么时候要出现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但是突然他要来就来了。那当他来的时候没有准备好，你怨天尤人也没有用啊。所以平常就要做好准备。所以我那天不是有跟大家分享吗，我们说恒作无常想，变坏则无忧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寄送真的写得太好了哈。那经常保持这个无常想啊哈，恒作无常想，变坏则无忧啊。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呢，就好像看到闪电，那你就打雷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惊吓到啊。所以佛教我们的佛法是有提升免疫力的啦啊。那人这样的边学边用，一直前进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卦符二。需要求学是为了学习前人的经验心得，充实自己，那作为适应社会，有利于自己跟人类的道理啊。那佛学本来就是经验跟知识相结合的一些引导啊，那一定要学以致用啊。那如果学跟用不能结合，那不能表彰佛法的特色啊。所以彻底来说，学习是为了用啊，为了运用佛法来减少我们的烦恼啊，为学而用。所以不问所学何用，不求如何应用，这个叫愚痴啊。那如果为研究而研究，为学问而学问，那更加是违背学习的这个意义啊。所以学跟用结合，要从切实应用当中去造就更高的学问啊。所以我们学什么啊，其实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希望慢慢有这样的因缘给大家指导一下啊。就比如说我跟大家提很多次啊，我们真正要打坐的时候啊，要修学止观的时候，哪一些东西要具备啊，然后真正要打坐的时候内心如何放松啊。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有挂碍的话，是没有办法放松的啊。所以有一个台大的教授啊，他在写有一本书啊，他就说什么叫放松，你的心能够放得下就叫放松，就心能够放得越下，身就会越松啊。就说我们的身心它是关联的嘛，如果我们还挂碍孩子没有读好书啊，没有上好课，你在打坐在禅堂里面，身体是没有办法放松的啊。所以身心它是一体的啊。那所以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过程，我有这样的愿力了哈，那跟大家希望我们的学习是为了用的啊，为了运用。所以慢慢如果有这样的时间啊，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，这样子应用的方法还有技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下次再从第二开始啊。好，那我们请大家合掌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你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
大众请起立，向佛陀上问讯、一问讯、再问讯、三问讯，以谢法师问讯。